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每年的八月到十月，金融市场总是特别容易出状况，也聊一聊这个远程办公的兴起是不是在改变这一规律。
这个话题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把八月叫做金融市场的恐慌季节？
其实这个跟就是过去这五十年美国大部分的市场的危机都是爆发在八月到十月这个时间段是有关的。
哦，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非常出名的崩盘都是在这几个月发生的，而且这个甚至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就是跟当时的这个收割季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听起来还挺让人毛骨悚然的这种历史的规律啊。
对，确实，而且就是最近的话也有Acadian 资管的一个高级副总裁，他也有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就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八月是一个休假的时间，但是对于金融市场来讲，八月往往是一个危机爆发的一个高峰期。
嗯哼，
对，他就是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所谓的恐慌季节。
就是说，金融市场的这个历史上真的是在这几个月，八月到十月真的是容易发生大的危机吗？
这是真的。你看，我们就近代的吧，就是2007年的八月是量化基金的崩盘，然后1998年的九月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坍塌，2008年的九月是雷曼兄弟的破产，再早一点，87年的十月是黑色星期一的股市暴跌，再加上97年的十月的亚洲金融风暴，你看都是很惊人的，是吧？
这还真的是挺有规律的哈。
是啊，而且你如果再往前推，更早的一些金融危机也是集中在这几个月。你比如说1711年的证券狂热是在七月底，然后1857年的恐慌是在八月，1873年的恐慌是在九月，1907年的危机是在十月份。你看，几乎都是，所以就真的让人不得不去思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
为什么就是说金融危机好像特别容易在八月到十月爆发呢？
这个其实最早是跟农业的经济周期是有关的，就是以前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东海岸的资金会在夏天的时候大量的流向西部的农业区，因为要帮助他们进行收割。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金融系统的季节性的失息。
OK，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1910年的时候就被一个经济学家斯普拉格他就已经非常细致的记录下来了。他就说，危机往往都发生在秋季，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抽离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所以说即使现在经济模式已经变化这么大了，这种季节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是吗？
对，虽然说现在美联储的体系已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资金流动的冲击，但是量化分析还是显示，就是八月到十月发生重大危机的概率还是有10%，就明显高于其他月份的2%。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北半球的夏季大家都休假，所以交易的流动性也会非常的低，那这个时候市场就会更脆弱一些。再加上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它的这个市场的规模会放大这种流动性短缺的问题，欧洲那边又因为八月大家都习惯休假，所以整个这个情况会雪上加霜。
那远程办公的普及有没有改变金融市场这种所谓的恐慌季节的这种规律呢？
这个就是还有待观察了。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远程办公可能会削弱休假对交易量的影响，因为你比如说像拉蒙特，他就是在缅因州的家里就可以工作，然后他甚至八月的假期也是打算在那边就是远程继续他的假期。但是这种两个世纪以来都存在的时间上的模式要完全改变，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验证。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金融市场的恐慌季节，它的这个历史的规律，它的一些原因，然后包括这个远程办公对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真的是让人对于这个每年的八到十月都多了一份谨慎呢。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